呀，这个也是这个恩蒙恩，就是蒙受恩典的，蒙就是蒙受嘛，或者接受恩典的。所以这个恩典是在圣经里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的一个种子。到了新约，我们知道恩典是个大词啊。恩典，保罗的书信每一篇书信都是愿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说我今天成了我这样的人，不是因为我呀，乃是因为神的恩呐，我成了这样的人了。所以在新约，恩典是一个很美妙的词啊，是一个很好的词。在旧约呢，创世纪这是第一次出现叫做恩典。那你就要问这个问题呢，什么叫做恩典？挪亚怎么了蒙了恩典？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那么到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我们说这个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给你的东西啊。比如说，我这本圣经，我送你一个礼物，这就算一个恩典，给你是白白的。但是呢，这个恩典在圣经里从头到尾看到底的话，它不光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更是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来享受。成了我们的力量，成了我们里面的动力，成了我们的生命和人位，这个就是神自己白白给了我们，就成了我们的恩典了。所以在新约，你看那个在希伯来书，他讲到说，我们的神呢有一个施恩的宝座，施恩典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要得怜悯，蒙恩典，做应试的帮助。所以就可以，这个得怜悯，神怜悯了我们，得蒙恩典就是蒙神自己啊，蒙受神自己。供应给我们，成了我们这个生活行动的一个能力和力量，这就是恩典。所以在这里看见挪亚，虽然那个时代那么败坏，几乎人没办法能站立得住。你说你在那个时代，你能站立得住吗？像今天那个时代这么败坏，你也站立不住。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挪亚能够站立得住，是因为他蒙了恩典。但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领受了恩典。享受了神给他的供应和帮助，神那里愿意给恩典呢，但是没有人愿意蒙这个恩典呢。但是有一位但挪亚，感谢主，但挪亚在耶和华神面前蒙恩，他蒙受了恩典，他就能够过一个不同的生活，他就能够信靠神，他就能够成为义人。这就是后面我们看见的，在挪亚的身上是一个蒙恩的人。也盼望我们这次读圣经的时候，这句话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但我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也就是说，我这个人，虽然世人是如此，世代如此的败坏，啊，如此的邪恶，但是我们这里要成为一个因素，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就是一个接受神恩典的人。一切在于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挪亚不可能为主站住。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也不可能为主站住。他是一个接受恩典、蒙受恩典的人。那盼望我们呢？也是一个接受恩典、蒙受恩典的人。方舟啊，当然能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就照着挪亚所得的那个启示，也有现在很多给小孩子看的、给大人看的这些挪亚方舟的样品呢，其实是应该能的，绝对能的啊。那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说，因着挪亚呢蒙了这样的恩典，那么在这个第六章还特别提到挪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挪亚是个义人，那挪亚是一个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呢与神同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挪亚是一个蒙恩的人，挪亚是一个义人，他义当然是这个义也是一个义人称义。这个也是在圣经里一个重大的词，到了新约，特别罗马书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义人，什么叫做蒙神称义。那挪亚他因着蒙了这样的恩典，他也相信神的话，所以在希伯来书讲的时候，挪亚因着信，他是因着信称义的，所以他成了义人。义人就是义什么义人呢？义人就是与神是对的，与人是对的，与自己是对的，与神、与人、与自己都是对的，各方面都是对的。所以你想看，在那个时代，他怎么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呢？那显然是因为他的信，是因为他信神，信神的话，神信神就成为他的义，信神的话就叫他成为义人。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我们需要信神，我们需要信神的话。 那信就叫我们称义，我们叫做因信称义。所以挪亚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那挪亚呢，他也与神同行，他跟他的曾祖父啊以诺，以诺是他的曾祖父一样，他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在这些点上，挪亚真的是蒙了恩典，蒙受了恩典。他因信称义，他成为义人，他也与神同行。他不光如此呢，下面就讲到说关于他在这个之上又得着更多的启示。启示什么呢？启示神要毁灭这个时代。神没有告诉别人呢，神告诉挪亚了。神告诉挪亚，神说全地败坏，在神面前败坏，满了强暴。神看全地见是败坏了，所以神就对挪亚说，十三节说，神对挪亚说，凡属肉体的之人的结局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这个是谁？这个谁得了这样启示？是挪亚。神没有告诉别人，神告诉了挪亚。这就是神给挪亚的进一步的启示，给他看见这个时代的败坏，给他看见这个时代的结局，给他看见神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时代。哎，如果是这样还不够啊，神又进一步的启示，神说你要用戈培木造一只方舟。所以神又给他一个任命、使命和托付，就是建造方舟的启示。所以这一点上，挪亚得着的启示是更多的。挪亚比他先祖，比以诺呀，他们得着的更多。他看见了，不光是看见这个时代败坏，神要毁灭这个时代的、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启示，更给他看见得救的路，蒙拯救的路，蒙拯救脱离要来的审判，蒙拯救脱离这个时代的路，就是建造方舟。所以呢，后面就是从这个十四节到二十一节，都给我们看见神给他详细的启示，如何建造方舟。所以这个方舟也不是照着他的想法建呢，是照着神的启示建呢。神给他很多的细节啊，比如说长多少，对吧？他长多少？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而长造这个这么大一个方舟，然后呢，用什么木材料造？又用这个戈培木，啊，那里面和外面都要涂上松香，还有隔间，还要分三层，上中下三层。你看上层最上面呢，还有一个透光处，旁边呢还有一个门。所以呢，你看这些个都是啊，神给挪亚建造方舟的细节，用什么材料，造什么尺寸，里面如何隔间，有几层，是吧？这些都是这个照着神的启示。所以可以说这些呢是挪亚独特的领受的神的启示，不光给他启示神要毁灭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如何的败坏，如何的邪恶，而且给他启示啊，蒙拯救的路，就是造方舟。哎，然后呢，下面还跟他讲啊，第十八节说，你和你的儿子、妻子、儿媳都要进入方舟，啊，他们的一家八口进方舟。我们这个中国的船字不就是船舟八口吗？所以一家八口，他和他的妻子。三个儿子三个儿媳一同进入方舟。而且呢，不光是他们进入方舟啊，神的造物啊，这个走兽啊，飞鸟啊，这个各类的牲畜啊，都是一公一母的进到方舟里。而且呢，神还给他预，神还说你要预备足够的食物，够你吃，你家人吃，还有这些动物啊，这些一同吃。所以在这积存各样的食物，然后供着他们食用。所以呢，这一整套都是神给挪亚的启示，挪亚特别得着这样的启示。而且呢，很特别，挪亚听从神的话，就照着神的启示建造方舟。你看呢，二十二节多好，二十二节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所以挪亚是一个得着启示，也照着这个启示生活工作行动的人。所以这就神就能够拯救他，不光拯救他，也借着他转移了那个时代。很好啊，跟现在的我们很有关系啊。所以这个要到了新约啊，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就讲到啊，这个时代的终结的时候啊，他说呀，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来临也要怎样。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恩典的时代， 这个恩典时代的尾端了，结尾了，快要结束了。然后呢，这个时代快要结束了。这个时代结束在什么时候？结束在主耶稣的来临，结束在他要把他的国带到地上，在地上建立他的国。所以主的来临和这时代的终结，他说这个有一个表号，有一个预兆，就是什么呢？就是挪亚的时代。你看在挪亚的时代什么时代啊？挪亚的时代，我们刚才已经看了，邪灵跟人交合，混杂，邪灵运行在人中间。结果呢，这个时代就成了什么？就是人就成了肉体，成了肉体什么呢？就是满了情欲、淫乱、强暴。那你看今天的时代是不是这样？今天的时代，你去翻开，这个打开你的手机，你看看这个网络，到时就是看到什么？就是情欲啊，就是淫乱呐、啊，这个淫乱就是放纵情欲嘛，肉体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打开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你看到什么呢？看到都是人呢、啊，女的把她弄得怎么个漂亮，男的怎么个，就是打扮自己、装美化自己、放纵情欲。那今天的情欲放纵到一个地步呢？什么地步呢？这不光是这个混杂呀，不光是吃喝嫁娶啊，这个是更是各种的淫乱呢、啊，各种的同性恋呢、啊。后面还提到这些异类的行淫，这些都出现了。好了，这就是一个以这个情欲、肉体、情欲淫乱，然后呢还有什么强暴？你看今天打开新闻什么暴力的事，这里发生了枪击案，那里发生了纵火案，那里发生了强奸案，就是这是杀人的，就是强暴。所以这个时代就是肉体淫乱、情欲，然后呢强暴。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麻醉，就是人就是说这今天是完全处在一个麻痹状态。麻痹是什么？就是毒品呢、啊、现在这个时代，你看这个毒品在加州是合法化的，加拿大是合法化的，很多州也都合法化了，所以这个毒品泛滥，年轻的孩子们、年幼的孩子就开始吸毒品。然后不光是毒品呢，还有那个游戏，网络的毒品，现在小孩子迷恋游戏，那是另外一种毒品，网络毒品现在都是合法的，都是到处都是合。所以整个因着他们吸毒品，因着他们玩游戏，这个理性就丧失了，这个头脑就不清醒了，就变得麻木了。所以这个就是今天那个时代，这个时代情欲的泛滥，情欲带来的淫乱，然后产生的暴力、凶暴的事、枪击的案件，然后再加上毒品、游戏给人的脑子的毒化，叫人呢就是处在一种麻醉的状态，这就是这个时代。所以人变成这个时代，就是主回来之前的时代的一个预兆。今天是那好了，这个是消极的。神给挪亚看见这个时代的结局，神也给挪亚一个蒙拯救的路。蒙拯救的路就是什么？建造方舟，不光是与神同行，还要建造方舟。所以这个方舟，那我们就看了，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看见这时代的败坏，对不对？情欲、淫乱、强暴、麻醉、毒品带来的这个人整个人的一个麻痹、麻醉的状态、毒化的状态，那结局是什么？结局是神来审判的，主耶稣要来审判，结束这个时代。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挪亚，今天有一团人，有你和我，有今天读这个创世纪圣经，今天进入这个共读的人，我盼望你就成为这样的人，就成为一般呢蒙恩典的人，成为一般呢这个在神眼中的义人，成为一般呢与神同行的人。不光如此呢，还能像挪亚一样得着启示啊，得着启示吗？建造方舟啊，这个方舟就是一个表号，那个时代他借着方舟他得了拯救了，对不对？他和他一家都拯救了，不光他自己得救啊，全家得救啊，转移了那个时代。今天我们也要建造方舟啊，那就是说这个方舟代表着，方舟就代表基督啊，方舟就是基督的一个表号，对不对？我们今天进到基督里就能蒙拯救，当然不是光是个人的基督，是团体的基督啊。那基督今天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就是教会啊，就是今天要建造的召会基督的身体，团体的基督。我们如果今天看见这个异象， 我们操练一种的生活，过一种的生活，就是与神同行的生活，就是一个传扬义的生活，而且呢开始建造方舟。那我们这个方舟成了他们一家的旧闻，今天我们建造方舟也会成为我们的旧闻。当年的挪亚，你看他120年做什么？120年传扬义，照着彼得后书讲的，他是传扬义的人，就是传福音呢。第二，造方舟，你看他这100多年做，就什么也不做呀，就是造方舟啊。今天我们做什么？今天我们如果就做呀，就要做今日的挪亚，做今日的挪亚，就是要传扬福音，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啊。今天我们天天享受基督，像有些弟兄姊妹，像这些日子啊，早上团体晨兴，中午祷告，晚上又祷告，晨兴中午祷告，晚上读经，早上晨兴，中午祷告，晚上读经，不光是自己啊，一团人，三个五个，然后这一组那一组那一组，所以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天天就是在这里，就是做什么，就是在这里建造方舟啊，他就产生一种的生活，就产生一个教会，产生一个基督的身体，这一个就成了他们的救恩了，就拯救他们脱离现今这个邪恶的时代，而且在主回来的时候就转移这个时代，就这样的人，建造方舟的人就会带进新的时代，就会把主耶稣带回来，就会在主要来的审判中蒙拯救，把我们过渡到，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后面会看到的，挪亚因着这个洪水的审判，他们就蒙了拯救了。他们能说蒙的拯救啊，他们不光是蒙拯救脱离那个洪水的审判呢、啊，也蒙拯救脱离他们那个邪恶败坏的时代啊，那个时代都毁灭了，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也要做今日的挪亚，就是与神同行，传扬福音，建造方舟。我们与神同行就说出我们的生活，传扬福音就说出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告诉世人这个时代要结束了，主耶稣要回来了，我们要快快的得救，我们要相信福音。然后呢，第三件事就是建造方舟，就是一个做一个建造方舟的人。所以这个他们所建造的就成了他们的救恩。你看他们建造方舟，最后就住到方舟里面了，对不对？他们就从洪水蒙拯救，就从时代蒙拯救。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在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这个团体的基督，我们建造，我们就建造进去了，我们就住进去了，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邪恶的时代分别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时代蒙拯救了，也从将来要来的神的审判蒙拯救了。所以这个今天读这个创世纪的第六章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盼望读这章圣经的弟兄姊妹，你在主面前也有一个祷告，也有一个心愿，有一个心志，说主啊，我愿在你面前接受恩典蒙恩，我愿意操练与神同行，我愿意照着你说给我的启示，您当年如何给挪亚这样的启示，今天你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你不能说你没有得着启示，我们今天得着启示，从新约主耶稣的话，使徒们的话，我们得着同样的启示，就是启示神要结束这个时代呀，要审判这个时代呀，这个时代成了肉体啊，满了败坏呀，满了强暴啊，人思想的终日思想尽都是恶呀，神要毁灭这个时代呀，要审判这个时代呀，要结束这个时代呀，这个不是我们得着的启示吗？而且呢，神也告诉蒙拯救的路啊，你不要跟着这个时代灭亡啊，不要随从这个时代的潮流啊，要从世界的潮流中分别出来啊，要与神同行啊，要建造方舟啊，要传扬福音啊，与神同行，传扬福音，建造方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得着启示的人该走的路，该活的，该实行的。那么我们说建造的就会成为我们的救恩，我们要建造今日的方舟，成为我们的救恩，叫我们从神的审判蒙拯救，也从现今这个时代蒙拯救。阿们。神没有放弃他原本的计划，神也永远不会放弃。好像撒旦，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撒旦总是抢先一步破坏神所造的人，败坏神所造的人，好像他得胜了，暂时得胜了，好像神在这个世上原来的旨意也没办法成就了，也没办法实现了。 但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在第六章的第八节，我们看见但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神还是得着一个得胜者，还是得着一个挪亚，哦，在他的眼前蒙恩典，接受恩典，成为义的，与神同行。而且呢，挪亚也是个信的人，他信神的话，他信神也信神的话，神给他说他都信，不光是信呢，他也照着实行啊。你看呢，神说要建造方舟，他就建造方舟。当时那个建造方舟是很愚昧的事啊，外面一定在那120年受到很多的嘲笑啊。因为就像加州，我们这个地方不下雨，你要造一条大船，这是干什么？这是很愚蠢的事，别人认为是很愚蠢的事。但是呢，他用着有神的启示，就照着这个启示来实行，得着一个挪亚，不光得着他呀，也得着他的妻子啊，也得着三个儿子啊，三个儿媳啊，也都跟着他一起造啊，而且他就进方舟的时候，他们都跟着进呢、啊。如果你看他的全家都进去了，而且很多的动物就跟着进去了，所以呢，神仍然要完成他的定旨。所以虽然那一个时代的人堕落了，败坏了，神要把他们毁灭了，但是神得着一个挪亚，神借着这个挪亚就得着一个家，神借着这个家就可以继续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到后面我们就看见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后代，我们这些人类的后代，就是从挪亚的后代产生出来。神仍然要完成他的定旨，我们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也永远不放弃的。他既然造了人，他要借着人来彰显他，借着人来代表他，他就永远不改变。虽然他遇到很多的挫折，受到撒旦的败坏破坏，虽然大体的产生了这些失败的情形，但是神总能得着一些人。历史历代都是这样，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神仍然能得着少数的人，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得胜者，成为那个时代与神示意，成为那个时代神的见证人，成为那个时代转移那个时代的人。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神并不失败，神最终是得胜的，神不会放弃他原初的定旨，他原来所定下的那个旨意，要得着人，团体的人，有他的形象，有他的生命彰显他，有他的权柄代表他，这一个旨意永远不改变。在亚当那个族类那个时代中放弃了，失败了，似乎失败了，但神还能得着挪亚，还能够完成他的定旨。